忙碌的生活，多变的局势，掌握决策现场，轻松聊天下大事。天下杂志总编辑吴婉瑜带你加入决策者听天下。
各位听天下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天下杂志总编辑吴婉瑜。天下杂志初刊的每个星期四，我都会邀请一位好朋友来帮大家导读这一期的天下杂志哦。那这一期我们谈的是大家有看到台湾抢赚特斯拉，然后横跨三大洲，台资供应链大扩厂哦。那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欧莱德董事长葛望平。
婉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对，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欧莱德？虽然我们都非常知道，其实我们很多年的那个 CSR 的小巨人的得主啊，但是你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
欧莱德其实是一个蛮不一样的公司。其实我们是做洗发精起家的，当初我们的服务客户应该是在专业的美发沙龙店，对。可是我们重新定义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绿色洗发精，然后从这个构想，甚至重新定义了我们这个企业甚至这个产业，所以我们把绿色永续跟创新列为公司的核心价值。所以简单来讲 ，Who we are 好了，就是我们其实不只是一个化妆品公司，而是一个对地球、对人类、对社会环境都是个好的品牌。所以我们从这一点出发去改造自己，就是重新定义我们自己的产业、我们的产品，甚至我们的服务。所以很多人都说一个通常大家媒体都会这样写的一个就是全球最绿的洗发精也好，或是一个我记得那个 Financial Times 就是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有一个报道，就是一瓶来自台湾的洗发精洗掉全球的碳排放挑战。
对，是是是。
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产品所有都做到零碳排、零环境冲击，这就是我们公司的核心价值跟目标。我们希望我们把家里的一些化学品，就是我们非常强调非石化来源这一件事情，为的目的就是降低碳排放和降低对健康和环境的冲击。对，
那反正因为那个这一期我们刚好也是公布了那个天下 CSR 的100强嘛，好，然后欧莱德是小巨人组，我们在最后面的时候才可以再来请教董事长哈。那今天另外一个身份就是说，因为你讲的那个零碳经济，除了说像欧莱德以洗发精为出发点做了这个很大的革新之外，其实特斯拉也是，其实如果它有很大的变化的话，就是说它是以倡导零碳经济，然后它不是做我们传统的汽油车，而是说做电动车。可是电动车讲了非常久，一直都觉得好像没有实现的可能。像我这种比较保守，而且就是说不是那么会开车的人，就是很少就是会想到想要买电动车。但我看了这期杂志的分享的时候，就会让我想说，其实如果换车的话可以考虑一下。那听说你是那个特斯拉的粉丝，就是从了不要讲那个前面的车牌啦，车厂，就是说从那个豪华的汽车然后就换成了特斯拉，可不可以讲一讲就是说是什么样子的情境，然后改变了你这样子的想法？
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些人叫什么 T 粉也好，特粉也好，或者是说电动车的粉也好。不过确实我觉得特斯拉是它带给我的想象跟冲击是比我多更多的。譬如说就当初我看到 iPhone 一样，是一样的道理。我觉得它对我来讲它好，感觉它不是一个汽车，它是一个装了人工智慧高科技的，只是它有轮胎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对汽车这个交通工具带给我们的就是生活它完全颠覆了。
那可不可以先讲一下，就是说你现在自己有一辆，公司也有几辆嘛，然后同事加起来好像有4辆特斯拉嘛。那第一次跟他遇见的时候好像是你去荷兰出差的时候，要不要先讲这个故事？
这是因为我早期就关注这件事情了，我只是希望台湾要早点卖，早点有服务。其实早期是他的公司试车在香港，所以台湾没有真正他的服务商。那我是做很多欧洲的生意，那我在欧洲就是每年都有很多次的出差。那其实到欧洲以后我们都会习惯转内陆飞机嘛。那在2006年，就是我那次 次呢特别把内陆飞机那一段取消、然后呢我是从阿姆斯特丹、那斯基夫机场，然后呢要到我的、比利时去拜访我的客户、那刻我们那次有三个人，
是
你知道一个人坐汽车会觉得有点空间是浪费，三个人我觉得应该是可以跟机票钱相比吧、所以跟消费机票钱一比我们省了三分之一以上、就是已经大概快40%了节省的费用、再就是舒适安全，我们算算时间其实更快、因为你的转机跟等候飞机的时间这样子、那最重要是什么，我们在我们心目中我们觉得它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交通工具，那而且那时候我很想体验自动驾驶、然后呢你知道我比较压抑的是我出机场以前我都会在那边拍照，就我看到说因为你知道在阿姆斯特丹机场你可以看到最多的宾士汽车的计程车，你看到都是黑色的，然后一大排都在等，其实这次全部都变白色的、不只是颜色变了，是厂牌都变了，全都变成电动车。对、那时候给我是非常震撼，我觉得这个时代怎么来得那么快，比你想象中都还要来得快、然后呢我们三个人呢就六件行李、然后我们在后面，我们因为我们都大行李嘛，在欧洲出差很久，
对啊，你又那么高大这样子，
我们就想说那我们一定会占用那个里面的空间、结果呢也很讶异，就是我们后面装了五个行李，然后第六件嘛，然后我就看着那个司机说，那这个意思就是这个第六件怎么办？然后呢，你知道了，他就带着那种很像有埋了一个梗的那种笑容，然后带我到车子前面去，然后把前面的引擎盖打开来，前面还有行李箱，不要忘了，
真的，
电动车
的
前面
的
行李箱，
那个车盖拿起来还可以放行李箱，
对，因为它没有引擎了，对，所以我们三个人六件行李都没有放到车内，让我们三个很舒服的，然后一路开到。比利时两个多小时就到了，然后再来是这个司机还蛮有趣的，
他不用开车，他只要看着，然后就可以跟你们聊天这样。
对，而且音乐呢，选我们喜欢的任何音乐，他是线上音乐商店，他全部跟他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是甚至他还开玩笑说，我们可以四个人可以玩扑克牌啊、
是好难想象。其实因为你搭这个零碳的汽车去 present， 就说哎、你是一个零碳的那个洗发精，其实是很符合你的那个形象跟那个就是你想要诉求的价值哈。
是因为我觉得特斯拉带给我震撼，就像我觉得它未来啊，我们讲汽车这事情，我们叫是开车嘛，我觉得这开车这个字可能会被灭掉了、以后叫坐车。因为你大部分的驾驶可能未来驾驶座都会被消灭掉，因为我们知道特斯拉已经快要拿到 Level 5的那个自动驾驶系统了，对，我觉得这都是颠覆我们对汽车这件事情的想象跟定义还有服务。我早期哦，
对，我是想要问说可不可以像我们是没有就是有乘坐过但是没有开这个特斯拉经验，就是说你觉得颠覆你的想象，可不可以举几个例子？
好，我举个例子，我先讲一个比较轻松一点的好了。我那台车上我想说大家想要听什么歌，他说你什么音乐都有吗？我说而且我不用找，我用语音就好了。你知道语音输入跟键盘输入是完全不同的安全的感觉，而且我按下去非常方便，我按下去我那天四点了一个叫我要听高凌风
你是高凌风时代的，你暴露了你的年龄。
这会暴露我的年龄吗？OK， 好，结果就真的冬天里一把火就出来了啊！对，然后我整个朋友都非常的兴奋，我就举个例子，然后再来一个，因为大家很嗨，我就说我再做一个事情给你看，我觉得太冷了啊，结果他马上降温。就是把那个温度原来降温的温度升高 1.5°C， 然后我觉得太热，他就把它温度降低 1.5°C， 他完全用指音，就是用语音来指令，这个改变就是我们
过去中文就可以吗？
中文就可以，英文也可以啊。我也听杰克江森的歌，因为他很多环保的概念，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比较轻松的例子。再来呢，我停得进人家没有办法停的停车位。我举这个例子来讲，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下车用手机去。滑动它，它可以从那个，你知道我们有些柱子边啊，我们驾驶座停好以后，我们就出不来了。那种小位置，有时候会发现就只剩下那个位置。其实我们把它车子在外面后，我们用就是我们的召唤的系统，我们就把它滑进去，然后我们出来的时候就把它滑出来。
它可以自动停车吗？
目前召唤系统它因为法规的问题，所以还没有办法全部都在每个国家都可以实行。不过我这个时代很快都来临了。对，
那还有一个，我就是在我们杂志上读到，可是你可能有亲身体验，就是说它不用加油，然后所以它的就是会省很多的成本哈。你有计算过省多少成本？那另外就是说那个充电站充电会不会很麻烦吗？就是说它跟我们的基础建设的系统也是还蛮有关系的。
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考虑电动车都会想到的事情。那第一个是因为我们家就有装充电桩，然后我们 公司有装充电桩，我们公司目前有三个充电桩，那我们目标会装到六个充电桩。那我们公司现在有四台特斯拉，就是员工跟公司的。那我们已经订了，还后面还有订，在月底还会再交车一台，就变五台了。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习惯的改变。就像其实那时候骑 GoGoRo 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换电池会不会不方便，其实大家都已经很方便了，而且充电桩会越来越多，这是一定的趋势。未来十年你会发现加油站越来越少。对，那再来一个，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认为它可能是，就是说电动车可能带给我们里程数的不习惯啊。其实我们要到远的地方去，我通常像我的太太的娘家是在台东，所以我们到台东去，其实我都是在大概清美博物馆那里，那有个快充，大概30分钟就解决了，对，因为我从台北开下去，其实我电还没用完，然后我在大概30分钟，我就可以把下一个里程全部充饱，其实非常的快。然后呢，其实人也需要休息嘛，那清美博物馆其实也很漂亮，所以我上去洗个手，然后做个运动，其实就充满电了，那未来充电还会更快，
那台湾到底有多少特斯拉？因为我听说特斯拉的粉丝他们有自己的比如说一个 group， 然后可能我不晓得用什么方式，他们常常在分享自己的使用车的经验，这样
我们都在社群里面，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所以我们会去想说我们甚至会提醒特斯拉公司我们的使用经验，所以呢他其实啊有一个系统非常的好，他会把这些我们的反应啊汇集后，他用软体更新，你知道我们过去开车啊要改变汽车什么就要安装回到车厂，可是呢它有个 OTA， 就是 Over the Air， 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更新都由它一个强大的就是晶片跟系统来处理，那现在我们透过网络连线呢就把我们汽车所有事情都更新了。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今天谁碰了我的车，我们车子上面原本就有感知跟感应系统，包括视觉的，就是 video 的部分，包括雷达波，包括就是各种的侦测的 sensor， 其实它也刚好是一个防卫系统，所以说其实我们在车辆安全上面，如果谁碰了你的车，其实它都已经录影下来了，对，那所以我们觉得是说，他已经把一台车啊，我就想它是一个高科技智慧，然后装了轮子而已。就是我们过去想说一个车子是一个汽车，然后上面装了一些稍微有一点感觉科技感的系统，所以它刚好颠覆过来想。对，
所以我们这期写的那个特斯拉的部分，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些巨大的改变，那让我们的一些台湾的供应链有了新的机会哈。因为以前像引擎就是我们不擅长做的，可是我们很擅长这个车用电子，像你刚刚讲的很多 OTA 的部分，它要很多的晶片，其实可能就是我们的台积电或其他的那个 IC 设计公司可以供应的。就是你作为一个特斯拉粉丝哈，你看到就是我们这期讲了很多台湾的供应链厂商，然后因为这个一个新的世界的展开，然后有这个机会，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的一些心得呢？对，
我觉得像我们公司所谈的零碳啊，或是绿色永续这件事情啊，在特斯拉身上你看到完全的就是一个代表，一个标杆。它是一个零碳经济，或是一个就是带来产业革命的一个机会。台湾我觉得正在走在这个机会的浪头上面。我觉得台湾的这一些扩厂不但要快，而且要更快。而且我觉得台湾的下一个国家队，应该是所谓的电动车产业相关的一个国家队，因为它可以带来给大家产业带来一个新的革命性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的供应链，就我们当初最怕的是台湾是引擎嘛，我们所知道的。可是引擎拿掉以后，其实你看这台特斯拉大概有 75% 它的供应链都在台湾。对，然后现在缺的是什么？我们想象中，因为台湾市场比较小，我们都心中希望有一个未来有个台湾的特斯拉出现，就是汽车品牌，但是也不一定要如此啊。我们可以跟国际合作嘛，就是如果它的就是创新跟行销强大的话，我们其实是可以很好供应链的一环。所以我觉得台湾在这边有非常好的机会，那我觉得应该要加速，就好像我们看到机车好了，机车的产业，如果我们现在说要投资一个做一个摩托车产业是汽油的，应该没有人要投资你了。可是你把这个新的能源的动力的改变以后，变成重组这个零组件，然后重新提供这个服务，我觉得这代表一个新的机会。我觉得台湾的产业有这个 sense， 而且人才济济。
对，我昨天还上去美股看了一下那个特斯拉股价，它其实已经还是涨上2000美元嘛哈。那其实它在今年六月其实就超越了那个日本丰田，其实它才就是 全球的销售量才100万辆，可是它的那个市值已经超越了所有的传统的百年汽车厂，也变成现在美股第四大的市值公司。那其实我在这个我们杂志当中有一段我是觉得还蛮感人，就是我们同事去了那个长春石化，然后那个92岁的创办人林书鸿就带他上了那个他们的厂房楼上，然后看了他们的苗栗厂的一个块空地，小小一块空地，就跟他那个厂长讲说那块空地可不可以赶快再盖一个厂，然后他就说他的铜箔，因为他们做的是铜箔，是供应 Panasonic 电池的铜箔，他就说到了2023年可能全世界还要在60座铜箔的工厂，然后他92岁，可他非常有还是兴致勃勃的说全球60座呢，那我不贪心，我只要再盖5座厂就可以了。那这样子的快速扩厂是其实在我们7月的时候，我们很多的天下杂志的同仁他就到全省跑透透，不论是做那个比如说是和大工业或者是其他的公司，他们其实现在都在扩厂，不论21、31、41，我觉得是还蛮难得的。因为在现在这个疫情期间，虽然股市非常好，可是很多的产业其实它的销售量都是减少，有一个产业这么样蓬勃发展的在扩厂，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所以我们就是我们的后置同仁做了一个蛮好的表，就是把所有正在扩厂的一些企业的投资金额地点都做成了一张图表这样子。那我们其实还有一张表是关于那个特斯拉汽车的透视图，然后就讲说我们有20家企业在这个5大系统的分布位置。你作为一个特斯拉车主，你看到这个透视图的时候有什么感想呢？
我其实是有点惊讶跟震撼的，就是说我们企业比就是我们公司台湾的企业的嗅觉度非常的灵敏，看到这个未来明星产业的发展，他们很早就布局了。我觉得每个老板都想说，怎么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快，而且更快。那刚刚讲做铜箔的，因为电池很关键的一个部分，所以目前竞争者也只有日本跟台湾可以供应这么好品质的东西。我觉得就是因为没有这个东西，其实电动车产业会受限的，就是电池的技术等等。我觉得我觉得每个企业都应该从这个例子里面去看见你的绿色发展的机会在哪里，因为它是一个你有些人认为那是一个责任或是一个压力，我觉得那是一个机会，一个重新重组的一个机会。就是说，我觉得每个当看到《天下杂志》这本特斯拉报道的时候，你去重新看看自己的产业，你可以重新定义自己，你提供的产业跟你的服务可不可以重新定义？对，甚至重新定义你自己。你自己的专业的服务可不可以做一些改变？我觉得这个可以给大家非常多的一个启发。对，那我因为我们讲创，
你也可以讲讲你自己的例子，就是说因为你是一个创办人嘛，然后你们也做的是用从洗发精来讲这个绿色零碳经济的部分，就是说为什么绿色是一个很大的商机？
我们那时候要做一个绿色洗发精，不是因为我们很聪明，我们已经会做了，我们是认为这个目标是没有错的。因为我曾经说如果到了2020年我的产业跟绿色永续没有关系的话，我们在想说你还有没有竞争力。到了2030年我会问你你还存不存在。对，因为它不只是社会的期待，也是环境的期待，也是人民的期待。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气候变迁的加速，气候变迁的速度比我们想象中任何人都还要来得快。所以我觉得人类会反思，法规也会去改变。那过去汽油成本，大家说电动车会觉得成本比较高嘛？我觉得汽油车的成本才高，因为它把那个环境成本没有算进去，它转接到社会我们影响的是我们的健康，像空污啊，为什么开个汽车那么多在那边要那么多的碳排放？我是非常严重过敏的体质，我会选择电动车是因为它的碳排放，它的空污。我最起码，如果大家都不要去排放废气，对我来讲就很好，而且它有一个装置，就是它有一个无尘室等级的空气滤清装置在它的车里，所以如果我觉得我不舒服，其实按下去，其实空气就变得很干净。对，我觉得这个刚好就是因为环境气候变迁所产生的一些事情。我怎么运用在我自己的产业呢？我们想一个绿色的洗发精应该是什么？我们那时候就每个礼拜一的下午团队哦，我们会挂上一个绿色的背章，就是 Eco Promise， 就是我就是要朝就是对环境友善，然后就是绿色这件事情前进。所以我们就大家想说，那我们就重新定义什么是原料，所以我们排除了石化原料跟高风险的原料啊，然后绿色包装。所以我们现在啊 ，PET、PP 跟 PE 都不用石油制造了，我们这些瓶器的包装全部都是再生的，都是再生的。那塑胶材质的话呢，我们可以减低 80% 的碳排放。
它的再生意识是什么？就是说我洗发精用完了以后，我就是
可以你所有在生活上面用完的这一个类别分类回收以后，我们到资源回收站拿回来，经过就是清洗消毒再制，然后再制成瓶子，目标就是减少碳排放，还有不要用石油制造新的塑胶，地表上的塑胶够多了，我们可以重复用工业循环再利用，对，那这个可以降低80% 的碳排放，我们的目标是要做到零碳嘛，所以在产品的生命的五个阶段里面去降低碳排放，包括原料取得、制造、生产、运输、销售、消费者使用到废弃回收。那电动车你看看它从制造端到最重要是使用端，因为你买了制造一部车以后你要用个可能用个3年5年10年，对，可是我不用再加汽油了，对不对，然后呢它也不用，最重要我刚跟那个消费者分享它不需要什么保养费。
哦，真的吗？
我跟你讲省很多，如果我们开个进口车，如果要开个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你要去做年度保养，可能都是5万块以上的保养费，
都起跳这样子。
可是我跟你讲，你基本上就少一个零，然后次数减少，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就改变了，所以我觉得特斯拉不会赚你保养费的钱，又来电动车也不会，对，那所以我对，其实这件事情我每次在。为什么我喜欢开电动车？是我在车上我可以想到很多事情，你知道吗？就是不只是
这个对你的生意、对你的人生都有很多的启发，这样子。
对，因为
说他那么一个 crazy 的人，他怎么把汽车做了一个产业的 paradigm shift， 其实可以应用到不同的产业当中。
是没有错，对，就他可以感觉我再讲一个小秘密给您听。我们要降低这个碳排放嘛？你说，比如说汽车你要继续让它行驶的话，你是不是要加油？那你就改成充电。那我们公司甚至是绿电，我们公司自己有电厂。
为什么？可不可以讲一下这个呢？
我们公司楼顶的太阳能电厂，我们刚好又加盖了就是第二期的工程，又把太阳能面板再增加了大概70% 左右。对，那我们到2025年，我们公司会达到就是100%的绿电。对，那主要还是靠自己去建设。对，然后这也是我想说，你看，如果一台电动车是自己发电，有没有绿电，然后自己来的话，又可以达到我们降低碳排放的目标。
对，很好，很。符合你们的那个你的那个信仰，就是说，你们自己也要用太阳能，也是绿电，然后买电动车，那你们自己生产的产品也是零碳经济。所以我这个时候也是想要再请教，就是说，就是您创业多久了呢？
我们是2002年创业的，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只有那个热情去做这个品牌，这个 Alright， 然后呢，2006我们决定做绿色的，所以我们真正的绿色元年是2006年。
所以到现在14年这样子，
是我们
那你可以感受到，譬如说像买绿色的洗发精，或者是说买电动车，就是说你会感受到有一群消费者对于就是环境永续的价值理念会成为他消费行为的选择。你有感受到这个消费者的改变吗？可以说明沟通一下。
每一个到我们公司参观的人或是教授，他第一个就说：“你们公司赚钱吗？”你们增加那么多成本，要做这些改变，你要创新都需要投资，你要研发等等，
那些成本比较贵，然后销售可能价格单价也比较贵一点点。
对，那我想跟婉瑜说明一下，我们公司是赚钱的，我们不需要人家资助，我们公司可以养活自己，而且我们在创新绿色创新上面一直在国际上是领先的，甚至我们去年拿下了就是全球绿色永续美妆的世界冠军。
是是，
我们在巴黎拿下这个奖项的时候，我觉得评审团说他们评审团长干学一致通过，认为台湾来的这家公司绝对值得作为绿色永续的标杆，因为我们把产品包装内容物全成分，我们就是全部都送碳排放的计算还有检验，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全球上就是在领先的。因为我跟你讲一个一件事情，知道我们在台湾2011年，我们台湾是全世界第11个国家有碳足迹盘查的，就计算你产品的碳排放。对，我们是台湾第一批拿到碳足迹盘查标签的。接着第二年呢，我们拿下了全球化妆品第一个零碳碳中和。所以在2012年我们就完成这件事情了。去年 COP25， 我去联合国的气候变迁会议演讲，我演讲主题就是零碳经济。我认为欧莱德重新定义的一个标准，每一个产品都做到零碳排，每一个企业都做到零碳排，每一个组织做到零碳排，我们 COP 就不用再开了。对，那我在那一场发表里面有一个德国的智库，他在现场就跟大会说，这个公司是 COP 从哪里找来的，这怎么有这家公司，那这家公司做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做的目标啊，我们在这里企业在讨论政府，政府在讨论企业，然后没有从自己本身开始做起，那你看这家一个制造业他自己就完成了，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去完成的话，我们今天不用再召开 COP 了。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大家都知道我们接下来社会和经济接受的挑战是什么。那我觉得绿色和绿色经济和永续相关的事情一定是一个机会。那我们是持续成长。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可以从特斯拉结论可以看见，像今年受到冲击，我们公司其实还好，我们还是可以获利，那你看特斯拉汽车业在萎缩，它还是成长10%，
对，而且它已经连续四季获利了嘛，哈，这是它股价大涨的原因，而且它也到了100万台的一个量，所以我就是在想说，是不是越来越有很多的那种理念型的消费习惯，比如说他买东西，或者是说他要减碳，或者是有一个绿色的洗发精、绿色的汽车，会有一群这样很热情的消费者，就是可以 support 这样子的绿色理念的企业，所以这些绿色企业它不只是一个理念，而且也都可以赚钱，这样子。就是你到了今年，你有特别这两年你有特别感受，跟你创业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别吗？对消费者的需求的改变，
我们坚决认为它一直在成长，它一直在扩大。它也许它不是这么爆发性的，可是我觉得会，我是觉得会颠覆大家的想象了。我一直觉得，因为它来的会未来会来的比我们更快，明天能够接受这件事情，他明天想要开电动车一定比今天多，对。那汽车就我刚刚讲加油站会越来越减少，然后因为大家投入多，所以电池的技术电的技术都会越来越领先，对。然后我也觉得是说这一类的发展呢，因为颠覆这些服务以后啊，我过去这个礼拜我看到蛮多台湾交通新闻的，也就是说你知道大卡车转弯的时候，让很多就是骑摩托车的朋友们就被那个大卡车压到了。我看的新闻，我觉得说，其实未来汽车都会颠覆这件事情，因为它有很多的科技在车上，它有很多的感知，还有很多的经验可以灌输在我们的就是智慧型的科技里面去。所以我可以觉得可以预防这件事情。
对，我这次看这一期的话，也是觉得非常兴奋的原因，就是说，因为汽车厂本来都是百年汽车，已经有一个进入障碍，但是我们过去在汽车零件上其实是都做了提供非常多，比如说双臂或其他很重要的美德日的汽车厂的一些重要的零组件，可是现在这个电动汽车有一半其实是科技业，所以这刚好是我们的强项，又是非常弹性应变。从那个我们看到就是说像台积电啊，或者是台达电，或者是一些群创做面板的，或是做这个感知系统的，几乎有一半的供应链都是我们的那个电子零组件，所以我会觉得说，哎，它其实是一个科技的产品，就像你讲，是一个装上轮子的 iPhone， 所以这个是台湾非常好的机会。那我刚刚也讲过，就是我们真的非常惊讶，就是它的那个扩厂的速度是像闪电扩张，随着那个特斯拉股价不断的往上冲，我们台湾那个反应也是还蛮快的，所以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台湾国家队很好的机会，这样子。那最后的话，我想要还是请教一下那个葛望平，就是因为我们这期的另外的一个特别企划，就是我们天下 CSR 公民奖的公布，大概100强嘛。那我们分了大企业组，然后中间企业、外商组和小巨人。那因为欧莱德就像刚刚讲，就是说他过去几年都是我们小巨人的得奖，今年非常恭喜，也一样还是我们名列前茅哦。可不可以提一下这个 CSR 这件事情，为什么已经变成说所有企业都必须要关注的事情？
我记得我当初去做公司登记的时候是盈利事业登记，
对，
然后我就看那张表看了很久，这个利是指谁的利？对，我那时候想说这个利应该不只是我个人的利，有人说是股东的利，有人是员工的利，我觉得还不止，应该是社会的利、环境的利，因为我们谈永续这件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全面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周边的环境都是。所以我想把这个事情认为是说，我们做企业做服务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是要获得消费者的满意，或者我们周边的利害关系人的满意。那如果把它定义成这样的时候，其实很明显的些啥，就是一个你很好跟这些人评量或沟通的一个指标，对。所以我觉得谢啥你不能当作，我不认为它是一个责任而已，我认为它是一个就是你团队去表达你的价值主张、你的竞争力和你在社会上就是你的企业 所代表对社会的意义，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用CSR非常好的表现。
所以我非常好奇，其实你很像 Elon Musk， 也是个怪咖，就是说在全部人都没有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做了一个不一样的事情，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很 critical thinking 的想象呢？你要形容一下你自己本身吗？就是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我很重视就是活着的意义啦，就是生命的意义。
为什么？
就是 你知道说我们成立在整个时间轴里面，我们只是一个很短暂的一个过程，就几十年而已。对，可是我们到底做了哪些事情，给这个社会带来哪些改变，或是给我们周遭的环境带什么，我觉得这才是生命的意义跟价值，你总是会走的啊。所以而且我
零六年就会想到为什么呢？
其实我会
成长，或是跟家里，或者是跟你的身体，或是跟什么样的背景有关系吗？
创业代是那一年是我父母过世的那一年，对，所以一个是癌症，一个是肾脏病。我想跟健康跟环境都有关系。我本身是严重过敏体质，我对空污非常排斥。对，我闻到脏空气我一定完蛋。
会怎么样？
就是我会过敏了、啊，就是很糟糕。所以我觉得，也许我在有限的时间里面我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那但是我说实在，我会开车，可是我不会做车子相关，可是我就会做洗发精，因为我从毕业以后到现在，我都在做这个事情，也做了这么多年了。所以我想说，从一个小小的产业里面去把它做转变，我可不可以启发别人？去就我一直在讲，一开始在讲，我最欣赏特斯拉就是他重新定义了汽车这件事情。我欣赏电话就是 iPhone 跟电话，对我来讲是两件事情。电话是我们现在常通话，我们现在拿的手机基本上不是在通话，
是在那个
对对，
是一个世界，是一个社群，是一个沟通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可以带来人类很多的福祉，对生活带来很多的美好的转变。那我自己在我的产业面，也许也可以做一些事情。所以我很在意客人用了这个产品以后给我的一个感受。我讲一个比较俗气的话，就是说，同事说你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洗发精？我说，不但洗净头发，也洗净心灵。
而且洗净这个社会那个就是说这个对环境不友善的部分。
因为我讲嘛，我刚才不是说车子在开的时候啊，你就是排空气嘛。我说，那我洗发精洗完的水到河川里面啊，要跟水完全融合，不能有污染。我设下了这个目标。譬如说，我就举这个小小的例子，所以我开着这个车，我会觉得我有笑容，你知道吗？
是是
为什么？因为他的很多的想法就是。
跟你很相同，然后有时候甚至有一些启发。我觉得今天的那个interview 非常的精彩，一方面就是讲了特斯拉跟对台湾的冲击，更难得了我觉得是因为透过你的例子，就是说是怎么样来重新定义一个产业，或者说自己所做的事情，即使一个消费者对于一个零碳经济或环保永续有一些不同的想法，都可以改变这个社会。今天很谢谢欧莱德董事长葛望平，谢谢你。然后要提醒大家哈，现在可以下载天下杂志的 APP 听天下，会有一个更好的收听环境，也非常欢迎你回馈我们意见。我是吴婉瑜，决策者听天下，下次节目更新就在9月10号，我们到时候见。
您现在收听的 Podcast 节目是由 SoundOn 提供节目托管的 Hosting 服务。 SoundOn Hosting 提供用户直观的操作界面、清晰的数据分析，还有专属的业务团队为 Podcasters 创造与品牌连结的机会。请您上网搜寻 SoundOn SoundOn 免费注册 SoundOn Hosting 账号。我们转移节目托管的平台服务也很迅速哦。